这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是一件这个应验，所以这个生病这个那个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一面来说是指着玛利亚把基督生下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也可以用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那个最后你看男孩子不就生下来了，所以那个也是这样，在末日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要交给什么，交给敌人，然后一直等到什么的，一直等到那个男孩子就特别执着什么的，执着那个在圣者生下来说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并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没有的，其实呢应该是很这个比较细比较多的。那比方说第四节开始，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见他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见他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露降在草上，不障碍大力也不让上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那这里面那里详细的我们想不去说它，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够，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你如果仔细来看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这弥赛亚书它不光是讲到道成肉身，而且告诉我们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圣经刚好跟马太福音的记录有关系。马太福音刚刚要讲那一段特别讲到几个博士，特别讲到雅各的心，特别讲到以色列的杖，那么这些呢如果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很明显的，那么讲到基督的时候，那不只讲到他是我们是救主，也讲到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等到讲到第三章末了的时候，最后给我们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就是耶路撒冷西安要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然后接着第四章不要忘记讲到什么，就讲到以色列末后的复兴，就讲到千禧年，就特别讲到千禧年国来到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的国就是弥赛亚国。所以不要忘记啊，特别在弥迦书，虽然这段话是和就是可以说是跟以赛亚第二章的话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弥迦书的重点跟以赛亚书有一点的不同。这个弥赛亚书弥迦书呢，一面是说到弥赛亚怎样降生，他要生在伯利恒，所以从生在伯利恒这件事，从雅各有心出雅各这件事来看，你知道他的重点重在他做王，是做弥赛亚。那他的国是怎样的国呢？就第四章这里给我们看，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建立的国是怎样的国。所以呢你就注意到，这就是弥迦书很多地，这就是弥迦书讲到基督的时候，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刚好和以赛亚是同样讲到我们主没有错，但是的确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的。好，那现在呢讲到这个弥赛亚国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路。 因他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虽然耶路撒冷成为废堆，但是最后呢，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来。那么我们从上礼拜五六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很清楚的教训，就是等到将来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就是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当然指了许多的祝福来说，可是我们说过，今天当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说他们是非我民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时候的祝福就用在今天。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在的时候就是千禧年所在的时候，我们所得的祝福就是千禧年所在的祝福，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末日，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将来弥赛亚的国，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在基督的国里面，今天大卫的宝座已经在我们中间，教会基督已经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明白吗？这就是，所以虽然米迦书是讲的弥赛亚国是讲的末日的，但是要记得，意思是说今天这个国已经在我们身上开始了。所以天国是什么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主耶稣第一次来已经开始了天国，在我们身上已经掌权，他已经在我们心中设立他的宝座。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以色列来讲，要等到末日这些事情才发生。但对我们来讲，今天的续悔已经处于锡安，今天耶和华的言语一定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已经在那个时机的里面。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就是和平的时候。所以就怎么今天很明显的是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平安在我们里面掌权。对，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没有动刀这件事，对基督徒来讲，你看这已经所有的好处已经是用在今天了。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那个时候，所以犹太要在住在无花果树下跟葡萄树下，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在无花果树下，已经在葡萄树下。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而行。好，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那一点都没有错，到那一天我们就等到神把这犹太人、这以色列人在赶，不再把他们这些人在招聚回来的时候，很多都是瘸腿的，明白吗？但是最有意思在哪里？瘸腿就代表雅各，所以证明说什么呢？证明今天我们腿已经瘸了，我们个个都像雅各一样，本来这些事应该是在最后的，现在呢都是在我们身上就已经发生了。然后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就指着什么来说的？就指着锡安的就指着锡安的国来说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想举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聚会，那就是第二章第十二节，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那这里特别讲的波斯拉，我们的波斯拉是指着以东的首都来说的。大家都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从来没有去过波斯拉，但是根据以赛亚第63章，主耶稣将来第二次来才要到以色列，那个时候他要血溅他的衣裳，那就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时候基督的军队要追赶敌基督军队，一直追到哪里？一直追到波斯拉，一直追到约旦的波斯拉，一直要到以东的波斯拉。所以在这里特别讲的波斯拉，也就特别讲到将来 主要回来以后，你记得吗？他到了哪里？他到了波斯拉那里，就如波斯拉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被大大渲染。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到波斯拉，那这个就是应验了什么？就是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三章所告诉我们。所以大体上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个弥赛亚书的话，那么很清楚的，同样是讲到基督，但是呢，他着重的另外的一面。那么弥赛亚是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是我们的救主，然后弥迦书呢是给我们看基督怎样是我们的君王，他怎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逃亡，我们的主也逃亡，大卫有一个扫罗追赶他，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在地上，有谁在追赶他呢？就是西律王在追赶他。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坐在扫罗身上是做王的，那么不要忘记坐在希律王位上也是犹太人的王，而且是罗马元老院正式来封他做犹太人的王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扫罗因为嫉妒的缘故就追赶大卫，那么我们也晓得希律也因着嫉妒的缘故他就追赶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仔细你来看这幅图画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弥迦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一位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一位。那而且不管我们好不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两个地方复习一下，一个是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后来最后你看见很清楚的。然后呢，阿摩斯书呢是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到他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坑。所以讲到基督，一面讲到我们的救主，但另一面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君王，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一位。那讲到我们的主是救主，他把生命给我们，就像北国的十个支派一样，他重点重在长子的名分。那么用英文话来说是儿子名分，是sonship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说整个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是在南国。在南国你看见大卫的宝座要建立在哪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见说到了，因为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真以色列，所以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不只有以色列名利以色列，也有我们的主也是以色列。那因着以色列是两个代表的，那么今天讲到基督，我们看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他是救主把生命给我们，但另一方面不要忘记他也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讲了大卫的宝座就讲了基督做元首，那么讲到他把生命给我们就指着教会怎样做基督的身体来说的。那么头跟身体是不能够分开的，当初南国跟北国本来就可以分别，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你看见到了我们的主的身上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讲到这个这四卷书所给我们的意象非常的清楚。那不只是讲的个人的基督，也讲的团体的基督，就好像不只讲的个人的雅各，也讲的团体的雅各。个人的雅各是指雅各来说的，那团体的雅各就指着后来以色列人怎样分成南国两个支派，北国十个支派来说的。那同样的，所以等到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这四卷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里所讲的基督，一面就是他把生命给我们，他做了我们的救主；另一面不要忘记他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呢，今天教会很清楚的，一面给我们看他是我们的元首，另一方面呢， 我们是他的身体，让基督生命和他的丰满就留在我们的，经过我们的身上。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从这四卷书来认识基督的话，可以说就是整本新约所给我们看的，不只是元首，不只是个人基督，也指着团体的基督。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难怪如果讲了旧约，讲到基督的面面观的话，最清楚的就是以赛亚书，加上米迦书，再加上何西阿书，还要再加上阿摩斯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主怎样借着这四位先知给了我们关于基督的启示。那么不要忘记了，我们总共有四组，对不对？有以赛亚，有耶利米，有但以理，还有以西结。那么我们的主当他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给我们看见基督教会十字架还有国度。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两面，我们这样一对比的话，你觉得一个是新约的，一个是旧约，那么旧约这些图画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大的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用启示的话把智慧和启示的人赐给我们，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我们仰望你，我们觉得这些话从外面来看似乎甚难，但主，当你把这些话借着先知书为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你，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好，请大家。